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播音，哈哈。在上个礼拜天长跟妍飞的影像化之后，这礼拜又来到第二周，而且是好像史无前例的一个人，然后还把影片上传到 YouTube 的一个集数。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影片会超级难看。通常这种影片应该要像席兰或者乐乐法力，就是拿着一个麦克风，让他站着，然后对着荧幕讲话，但是。这个样子又有点像直播，有点像啊，有点像呱吉的直播，对不对？但是我们又变成一个录播的节目，所以又很奇怪。你心里就会想说，为什么一个录播的东西会长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后制并不会用很多的 crop 来做一些效果，对吧？好，反正又是一个新的尝试，这样。然后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好了。在我录制这集的时候呢，我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我知道你们二月才会听到，但我现在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一个状态。然后，稍微讲一下这次马来西亚表演的事情好了。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有认识到蛮多，就是第一次真人见面。我之前在网络上都有在看他们的东西，但第一次就是真实的碰到他们。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人，我感觉其实跟我去年去菲律宾 Netflix 活动的感觉蛮像的，就是我几乎都可以看到哦，这个是马来西亚叉叉叉，这是马来西亚叉叉叉。就好比说其中一个叫阿汉的，然后我一看到他就说，哇，这不是马来西亚阿汉吗？哎，果然他们两个其实好像互相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事情，至少后来演后贴文的时候，我就 tag 阿汉，我说我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合作一支影片看看。因为我心中的想法就是，这次的乒乓球过去，然后认识他们之后呢，假如说台北又要做齐聚节的话，我可以邀请一个马来西亚乒乓球飞过来，让台湾人看一看。当他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去邀阿汉说，哎，那你要不要过来我们后台拍一支影片，然后就会阿姨的对决。那时候是这样想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人，我都大概看得出来。不过说实在，我在去到马来西亚之前，我不知道陈培勇这么的红哎，因为他的红的程度是，就是我知道他很红，可是我在马来西亚的路上会一直看到他的广告、他的看板这样子，然后就说 OK， 这个人真的很红。因为我之前在去之前，我对他的理解就有点像是马来西亚黄豪平。简单来讲，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电视节目，然后同时也有在讲 stand up 这样，所以我就会理解他的马来西亚黄豪平。那我在马来西亚的那几天，其实身体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是在我去搭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说啊，怎么感觉有点身体微恙这样。但是在飞机的整个五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从微恙变成大恙。真的有够不舒服的。所以我到了马来西亚，我一下飞机，然后就跑去药局，然后就问他说Do you have any like anti-inflammatory drugs that can relieve like fevers or a sore throat? 然后那个药局的店员就看了我，然后他说有。我想说我还是抓不清楚那个界限，就是到底在新马，然后你看到一个华人脸孔，是不是真的可以直接对他喷中文吗？我不知道，我会以为有点冒犯，说你怎么可以预设我会讲中文。但 anyway， 药局的那个店员他就说有，然后他就拿出一些消炎药，然后就问他说来表演啊。我说对，然后他说你很眼熟，那个脱口秀。然后我说哦，是是是是，就去药局的路上要感谢那个药局的店员帮我配了很好的药。所以我后来整个旅途我都是一直靠着那些药物在压下我的症状，不过药下一退我就会变超不舒服，就一下发烧，一下发冷战，然后一下喉咙就是咳嗽，反正全部症状都有这样。可是导致呢，我在马来西亚演出的时候，我在后台其实都一直是在一种那个头晕晕的，也没有到头痛，但是就头晕，然后心情也跟着闷闷的。然后其他表演者因为第一次认识我嘛，培勇他指着我说哎，你很矮耶。然后我想说反正我当时我听成你很矮，我想说你本人也没有多高，但后来哦，理解是很矮啦，就是很内向的个性。的确是，我的确本人蛮矮的，但是不是矮了，就蛮矮的。但我也觉得跟我那时候的身体状况有蛮大的关系，不然我原本想要在后台像个臭网红一样一直拍一下，我们来拍一些后台影片，我们来看那个左宗讲大家出过什么企划，说我们来一起拍这个大家的anyway 大概这样。然后跟其他人的互动也蛮良好的，像是哦，有其中一个咕咕叫他我觉得是 在后台最好笑的一个人，真的超级好笑了。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是当年马来西亚的那个是搞笑之王还是什么喜剧之王那个比赛的亚军，惨败给台湾的龙龙。然后他我说啊，你这么好笑，你为什么说？那他就那就是我怎么会知道什么的那个反应？但我后来有私讯龙龙，我说：“哎、欸、，Jasper 很好笑，你他怎么会输给你？”然后龙龙说：“我当天很炸，好不好？他输的心服口服的。”那 anyway， 才突然一切都串起来了，因为我知道龙龙有去比过这个比赛，但我不知道其他参赛者怎么样。然后这次去就认识了 Jasper， 哦，好好笑，他真的好好笑。然后他已经没有对照到任何一个台湾的 KOL， 但如果要说一个台湾的代表可以让人马上理解的话，他就是在 parody 庄园大师啊，了解了吧？就是跳佛舞哦，我这个美丽的佛舞，然后你就想象有一个角色一直在演庄园大师，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其他我、哦、这样子下去好像需要每个人都提到，但 我已经有点累了，所以分享到这边。但每一个表演者都很强，对，强到，欸，我去的时候他们一直说什么啊，希望你不要瞧不起啊，我们这边就是很少人在讲 stand up 啊，所以大家都很弱什么的。结果一上台，我靠，每个人都很强啊，在骗我。所以后来也顶着身体的伤痛上台，我不是在找理由啦，等一下又有理由驳，但反正就是我的表现就是平均以下，我自己觉得有点难过。但 我已经很认真在准备，但 又没表现好，是这种罪恶。就假如是没什么准备然后表现不好就算了，但我还蛮认真准备，然后就是啊，可以更好，可以更好，算了，我会叫他们好好剪接，让我看起来还算是有蛮炸的样子，因为当中间还是有得到一些掌声，这样子 就结束，见好就收这样。所以马来西亚之旅大概这个样子。其实今天的主题应该是要来讲我儿，因为我发现蛮久没有分享儿子的近况，所以接下来我就会开始学一整集我的儿子，来让大家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子。我想要结合一些我大学的时候学到的一些发展心理学的实验跟理论，然后来观察我儿子到底跟这些我学到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是很久以前就跟大家提过的，是视觉悬崖那个实验。如果没有听过以前的集数懒得回去翻的话，我再讲一次。总之呢，就小朋友他们在学爬的时候，是爬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这个能力了，不是走路的时候。就他们会让他们爬在一些总之就有两种视觉图案不一样的质地的地板这样子。然后呢他就爬爬爬爬爬爬到中间他们的临界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一个悬崖，但其实悬崖不存在，他应该可以一路爬过去，但是因为小 baby 他们看到了这个视觉的悬崖，所以他们就会停在那边。好，我儿子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他直到后来走路他都不具备是任何悬崖的能力，所以他会在外面那种游乐场，他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他应该要停下来，但他还是照样跨出了下一步，然后直接掉下去，或是我会把他抱住，这样非常可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空间能力这么差哦。不过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好像高中的时候有测过智商吧，然后智商是就是那个卫士智力测验，它有非常多不同能力的智商啊。大家也知道我应该各个能力几乎都是 PR99 算了算了，虽然这是事实，但是算了不要再讲 OK。 但是我的空间能力 PR45 超烂，我记得他给我组合一些积木，但是它就是 3D 的，可能它组合起来你有办法把它弄成一个魔术方块的样子，然后我就是在那边拼了两分钟，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拼这个东西，然后他最后就判定说好，我是空间智障这样。所以我觉得好，我儿子有稍微遗传到这件事。然后好，我再讲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小时候学的那些理论我儿子一个都不符合。其实我以前大学在学发展的时候，我就已经抱持着强烈的怀疑了。首先第一个是当年，哦对了，这些都是我大概十年前的记忆，哦，超过十年了，大三的时候，大三几岁？21岁，哦呦，12年前的记忆。所以如果接下来讲的内容有任何不符合真实学术的话， 敬请见谅，各位发展专家可以在留言区痛骂我一顿。好，但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在学发展，他们说小孩子抽象思考的能力是大概11岁的时候才发展出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一些代数的数学，就是像什么怎样解题啊，或是一元二次啊，二元一次这种东西，会是小六到国一的时候才教，因为小朋友在之前没有抽象思考的能力。然后我大学学这段，我就觉得啊，有那么晚？不知道，当然这可以就是讲到一些更无聊 的事情，就是啊，总之呢，就是心理学一直他们的实验结果一直有个弊病，就是说太白人了，他们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是类似那种白人中产阶级的平均，所以他并不能反映亚洲人的平均或是白人非中产阶级的平均。 anyway， 所以就以前在学发展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实在是太慢了一点吧，结果自己在养小孩的时候就看到有另外一些东西，然后 我小孩都没有遇到的困难，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看你们的小孩到底有没有遇到这种困难。第一个是物体恒常性。物体恒常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假如说你把一颗球然后给小朋友看，说哎，你看一颗球，混把它盖在地毯下面，然后跟他说我不见了，然后根据理论某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们就不见了，可是我小朋友从来没有被这样子糊弄过，每次把它藏在一个东西下面他就把那个东西翻开，就这样子而已啊，就有一点像是他从出生开始就有物体恒常性的概念，他从来不会觉得那个东西真的不见。所以我是没有实验过的，但是一些就是经典的发展心理学实验，好比说什么三三实验，有三座山不是黄色的，然后上面有三个人站着，然后就问他说，那个人的视角看看那些山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你不要，工作人员不可以偷笑，而且还过那么久，很难解。好了 ，Anyway， 只是为了避免大家觉得说，哦，所以你现在就在吹嘘你自己的小朋友多聪明什么的，一个一个交换哈，就是他没有悬崖的能力，但是他却有换位思考能力。我们接下来再讲另外一个他欠缺的能力，就是我家小朋友，我觉得他很活泼，然后他应该没有自闭倾向，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叫他的时候，他真的很不喜欢回应。然后反正我去查网络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语言发展有障碍，所以他才没有回我，但是他语言也讲得超好的，所以我有点不太知道为什么他是不是单纯只是瞧不起我，他不想要理我。喂喂，我儿啊，没有，我没有要叫他乳名，因为叫他乳名他就会知道他真的名字的其中一个字。但 anyway， 我就叫他的时候他从来不理我，然后妈妈叫的时候他就哦好了，很明显啦，他只是瞧不起我而已。 OK， 那既然讲到语言，稍微讲一下他目前语言发展的情况。我看大概两岁半之前，两岁到两岁半，他们应该是逐渐的可以开始有一些相对的概念，好比说快跟慢，胖跟瘦，大跟小这样子。然后应该是两岁半到三岁他才可以懂一些为什么因为的那种因果关系的东西。然后我前一阵子也的确感觉到我儿子并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概念，就是他如果有一个情绪，因为大家都知道 terrible two 嘛，就是两岁的时候他们开始很有主见，然后什么都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想，我不想吃，我不要，他的确会这样。然后当我问说，假如说哎要去学校了，他说不要，问他说为什么不要，他完全答不出为什么不要，他没有因果的这个概念。可是最近真的是过了两岁四个月，就他七号生日嘛，所以过了两岁四个月之后，他开始讲得出一些为什么，然后他会开始问我为什么，这个是他最近发展的一个程度。然后是就是很经典的，大家知道小朋友不是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开始这样子两岁四个月，所以我就记下来。然后 我开始问他说哎，要不要去学校，不要，为什么，然后他就是说要去公园玩，所以他已经很明确知道他不想去学校，他要去公园玩。然后他最近真的很吵，他会，我在开车的时候他一直在后座嘀嘀咕咕的， 他自问自答一堆东西，我都不用理他，他是像自动播放机在后面叽叽呱呱叽叽呱呱。昨天回家的时候，他说我在换车道，他打方向灯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说：“爸爸开车要小心哦，会撞到。”然后说：“好，爸爸开车会小心。”今天早上送他去学校的时候，他在后座，他就看到101，然后他就。有哦，那我就好，谢谢谢谢谢谢。的确下午大概5:30的时候101灯才会亮这样子。哦，这个也是我观察到另外一件事情，他会突然然后会说一些仔细看我还蛮明显的可以猜到哦，原来托音中心里面老师会这样子跟小朋友讲话。然后我刚才有听到其他人说，对对对，这好像是一种教育的方式，为了让小朋友安静下来，老师会故意超小声讲话，然后小朋友就会也跟着安静下来，因为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哦。我只是听了之后我觉得哇，这实在是太高招了，因为的确真的耶，当有人在讲气音的时候，所有人就会瞬间安静下来，然后仔细听那个人在讲什么。所以我以后可能会把这招哦，好之类的去做一些效果。刚为什么讲到这里？哦，对对对，因为他在车上，他就一直在讲一些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好，不然下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儿子发展的近况，马来西亚近况，儿子发展的近况。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两个鸟类，第一个是天外奇迹的 Kevin， 另外一个是牧歌。好，那稍微让他们有些对话。好无聊，完了完了，到时候这影片剪出来我一定会超级不喜欢。好啦，今天播音录到这边，别的中间没有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